很容易的我们看见主在他身上使用他，因为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因着他有一个破碎的心，所以他要哭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能够与主同哭。当他讲到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他能哭，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碎了的人。我记得有一个很年长的弟兄，有两三年之久，主把他监禁在一个地方，他所受的打击很少有人知道，但是经过了那两三年，特别那两三年，无论你把这个弟兄请到什么地方去，他未必起来说话，但是很稀奇，他没有说几句话他就禁不住他自己的眼泪，他不是要哭的，他禁不住他自己的眼泪。因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破碎的人。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为什么话不能帮助人，为什么我们传福音不能帮助人，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哀痛的人。我们知道说神在一个他一神在我们身上雕刻的工作，你看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到破碎的地方，这是第二。我想我在这里、应该顺便提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弟兄，这位的弟兄很可惜在中文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大清楚他，如果弟兄姊妹到英国去或到苏格兰去，我们就知道这个属灵的伟人。我们在成长杂志里面我们提起一个属灵的伟人叫罗德福，这个也是很少人知道。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弟兄非常非常的属灵，他可以说是学富五车，他的著作啊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的人。这个弟兄的名字呢叫 Robert Murray McChain， 就是这个 McChain 这个弟兄啊，可以说他曾经不知道给这个苏格兰呢有多少多少的影响。如果我们今天读他属灵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啊你就好像读今天的尼托森的这种东西或者读盖恩夫人那种东西一样。那么今天可以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少见多怪，实在说来神在教会里面不知道给了我们多少属灵的财产，那包括这个 McChain 这位弟兄在那里。那么这位弟兄呢他丰富到一个地步啊，他29岁就完成了神所给他的托付，所以他在地到了过完29岁以后神就把他提走了。因为他在那29年里面他所给神儿女的供应远赶得上别的神的仆人活了90岁所给人所给神儿女的供应，这是非常非常稀奇。那么有的弟兄们呢一直叹息说，如果这样的弟兄能够多活几年的话，那么对于教会是个太大太大的帮助。但是很稀奇，神居然让他很快的就走了，29岁就走。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们要登载一点，我们要翻译一点他的东西，那实在他的东西给人的帮助太大，特别是歌中之歌给人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在英国，他觉得生活没有能力，他传福音为主这个为主牧养神的群羊很认真，但是呢觉得没有多少的果效。所以他有一天就读了这个 McChain 弟兄的东西，读完了以后呢他就知道说这个弟兄啊根本住在不远的地方，他说我好不好我去访问访问这个弟兄的家故乡。当然这个 McChain 这个弟兄已经到主那里去，所以有一次呢他自己就走了很远的路就来到这个 McChain 的家里面。那么那个时候呢 McChain 从前伺候他的老佣人呢还在，那么这位弟兄呢就问那个老佣人，他说我想知道啊这位属神的仆人到底他属灵的秘诀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向导啊就把他带到他的书房里面去， 带到书房的时候呢，他就请这个传道人，他说你好不好，现在你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结果呢，他就把他带到那个 McChain 从前生前所坐的椅子上，然后呢就请这个传道人坐下，他说你这样坐下。他说现在呢就请你啊把你的头啊埋在两个手的中间，意思就是说就这样 抬在两个手的中间，那么这样就是祷告的姿势了。那么结果呢，这个弟兄呢就果然把他头啊就摆在两个手的中间。然后下面那个佣人说，他说现在让你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他说这个就是马太为什么被神大用的原因。他说还不止这样，我还要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就把他带到那个聚会的地方，把他带到讲台上面。然后他说弟兄请你站在讲台上面，就好像马克站在讲台上面一样。他说在讲台以前，在讲道以前，他说好不好请你把你的头埋在你的两个手中间。结果他果然把两个手把他头埋在两个手中间。然后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说，他说现在心里流泪再流泪再流泪。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 McChain 弟兄他的信息那样感动人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个属灵伟人的秘诀是什么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着安慰。结果 McChain 就用他从主那里所得的安慰，不知道安慰了多少人。所以他的话不是明的吧，也不是想的咯。弟兄姊妹，哀痛的人有福了。那第三点，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基督。我们已经讲过这里的温柔，因为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要问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知道那是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那里，对不对？那个时候啊，我们都知道哥拉逊的人，波塞波塞大的人，他到自己到以色列迷失的羊中间去，结果你知道他自己的百姓却不接待他，根本就拒绝他。你记得在他那个时候，他打发门徒的时候还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往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读这一段圣经一点都没有错，起头的的确确是往他们中间去，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根本就拒绝我们的主。所以从第十三章开始，结果我们的主就讲天国的奥秘。你看就说天国好像加上一层麦子一样，现在呢对许多人已经就是说开始看见却不明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主用比喻来给他们讲。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自己的百姓中间，结果你知道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就尝了一个痛苦，那个痛苦就叫做被弃绝的痛苦。他来到他来到自己的地方，那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但是我们知道啊，在那个时候，就在他可以说这就是他最艰难的时候，他怎么我们的主怎么祷告？他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那这些人都是聪明通达的人，但是你就把他们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所以正如说从今天开始，只有婴孩能够懂得天国，能够懂得天国的奥秘，因为现在向他们已经是隐藏起来，所以现在变成天国的奥秘，变成有慢他们不能明白。下面我们的主怎么说？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
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神父神给我们的主一个这样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的主不应该被拒绝，不应该被弃绝的，他应该受人欢迎的。结果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的主能够对父神说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你是觉得你被人出卖了呢，你还是你觉得你受逼迫呢，还是你觉得被弃绝呢，还是你能够对神祷告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本是如此。从前有一个人到孤儿院去参观，结果有一个小孩子，他爬到这个黑板上，他写几个字要做见证。虽然呢他们是孤儿，那么有一个不幸的人呢，不幸的妇人呢，刚好刺激了他，结果呢他就流着眼泪啊，就跑到黑板上去，就写哪几个字呢，就是刚才那几个字，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然后我们的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什么人是温柔的人呢？所有向神的旨意屈服的人、顺服的人，才是真正温柔的人。因为只有当我们的主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然后他下面他才说，我是柔和谦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所有迦南美地的应许都是他，所有的丰富都是他，他必要承受地主。这是第三个福。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开了前面的八个福的前三个。然后下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饥渴慕义，我们说过了，这个渴慕，这个羡慕啊，不是普通的羡慕，这个是生或死的羡慕。如果要得不着的话，就好像饥渴得不着满足，就好像饥饿得不着满足一样。那么下面说，这样的人呢，他们要得着饱足。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里的义是指着什么义来说的？同样的，我们说过，如果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做天国，我们只要根据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就可以了。那这里所说，你们要饥渴慕义的人就有福了。那么这个义是指着什么义来说的？同样的，我们知道，就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里，就告诉我们说，那个义是指着什么义来说的。首先，让我们记得，你还记得那节圣经吗？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义第一点就包括这里他的义，很清楚。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前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那么到底这个义指的怎么说的？那么主自己解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然后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了。那这些就是你吃的喝的要加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如果你把这两点对照的话，那么很清楚，他的国就是天国，他的义就是这里饥渴慕义的义。那么这里的义当然只说他的义来说的。那么这个他的义，弟兄姊妹非常清楚，是指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义来说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义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特别读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这里很明显是指着门徒的义。门徒的义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要到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才可以，否则的话不能够进天国。意思就是说你得不着宝足，因为饥渴慕义的人他们就必得着宝足。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门徒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得着宝足，他们就算就是进了天国了，否则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话在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那根据文法，他们这里告诉我们这个饥渴慕义啊，那个在原文呢、啊、那个文法的构造啊，不是指着一片两片的义说的，那个文法的结构啊，是告诉我们整个的义说，这个义不是片段，整个的义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记得什么叫做整个的义。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就是旧约那个义，如果你满足了所有律法的要求，你就有了那个义了，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也就是律法的义，也就是那个少年的官他所有的义。但是我们知道那个义是不完全的，因为主说如果你要做完全的话，你要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那个义是指得着整个的义来说，不是指着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因为那个义是不是完全的义。而完全的义是什么呢？完全的义就是门徒的义。而这里门徒的义，也就是如果我们读启示录那里的话，那里特别讲到圣徒的义。所以弟兄姊妹，而这个圣徒的义，也就是指着在诗篇四十五篇那个王女来到王面前那个锦绣的衣服说的。他有两件衣服，一件是金的衣服，那就是基督做了我们的义。那么现在呢，又有了锦绣的衣服，就是圣灵根据基督做我们的义，然后一针一针的在我们身上，把那个基督的性情、圣灵圣洁的性情组织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就变成什么？变成门徒的义，也变成圣徒的义。所以饥渴慕义是什么意思呢？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永远记得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都要知道基督做了我们的义。不止这样，现在圣灵要根据这个义，要一针一线的在这里把那个义组织在我们身上，那就变成了圣徒的义。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义一定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好，那么什么叫做门徒的义？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义呢？很简单，门徒的义，这个法利赛人的义就是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但是门徒的意思，凡向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受审判。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思，不可奸淫。门徒的意思什么呢？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心里与他犯奸淫了。这是门徒的意。那么上这个文士，这个我再说下去。那么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门徒的意思什么呢？你们不可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要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连歪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从他走两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这是门徒的意。法利赛人的意思说，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门徒的意思说，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从二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八节，就是告诉我们门徒的义如何胜过了法利赛人的义。
那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是指说什么来说的呢？你若要解释它的话，就是整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一直到末了所解释。然后下面一节圣经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这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到了末了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讲到爱我们的仇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立刻就提到连续的人、怜悯的人有福了。你把你的钱给你的弟弟就是恩典，你把你的钱给乞丐就是怜悯，你爱那些可爱的人就是恩典，你爱你的仇敌，这叫做怜悯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悯。你我需要马太福音第五章末了来解释这段话。然后下面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清心的人？所以你读到第六章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整本的第六章，整部的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心叫做清心。什么时候你爱神又爱马门，是爱神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个心不清。什么时候你施舍的时候，你在人面前吹号，这个心不清。什么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好像那假冒伪善的哀赞在会堂和十字架路口，这个心不清。什么时候你积蓄为自己积蓄财宝，这个心不清。什么时候你把你的钱送到天上去，这样的人是一个清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看见异象，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真的看见主了，为什么我们看不见主？有一层马门的帕子把我们遮住了。我们来到聚会，我们施舍的时候，结果我们一个手叫另外一个手知道了，我们的心不清。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读马太福音第六章的话，你就不会把第六章把它机械化了。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啊，会把这段圣经机械化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奉献的时候，有的时候必要写上他的名字，他不敢写他的名字。我们知道有的时候神可以安排一个环境，他可以写上他的名字。弟兄姊妹，不在乎你写上不写上的名字，乃是在乎你的心清还是不清。我在美国，我看见过很多很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个钱是谁奉献，我们知道。那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可能隐藏的，不可能隐藏的。但是问题就是，他是不是在人面前吹号？那个心要向神负责的。如果他的心是清洁的，他必定见神。不在乎他有没有写下他的名字，不一定。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要记得，有的弟兄姊妹啊，会把马太福音第六章当作完全的律法，那是很大很大的困难。有的弟兄，有的地方的实行啊，你如果在奉献箱上，如果要是写上你的名字的话，这个奉献要退回去的。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如果真的应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重点，不重在技术。有的时候可能你到国外去，或者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你是有你有这样的有这样施舍的行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许需要把你的名字写上，但是问题就是你在主面的心清还是不清。你记得有一段时间呢，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这个尼托森弟兄啊，去爱 DDT 就爱世界去了。那么所以有的人也来到尼弟兄面前说，他说我好不好做这个生意？那尼弟兄告诉他说，他说我这样做很平安，你这样做不平安。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不是说可以不可以做生意，问题就是那个心是不是清的。那么你等一等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马太五章六章节特别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什么样的人是清醒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巴不得弟兄姊妹回去的时候你把第六章好好读过，你就晓得哦，原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什么样的人才是清心的人。这就是解释说为什么这么长久这么多年跟随主，我们难得看见主，我们难得有异象。为什么有的人读圣经有亮光，我们读圣经没有亮光？很简单，所有的解释都在第六章。然后下面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使人和睦的人的秘诀是什么？就是这个人必须是先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那用我们主耶稣第七章的话，就是他必须让十字架在他身上除去他眼中的梁木。那这样的人才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否则的话他看见的都是别人眼中的刺，他一不直他不能够使人和睦，他自己必须在他的身上有十字架的工作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第七章开始的时候，那里讲到不要论断人。那么有的弟兄姊妹问说，这里不要论断人是不是指着可以不可以批评别人说的？弟兄姊妹，我再说，问题是这样，问题是你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如果有，有的人的批评是对的，有的人批评是不对的。那么谁能够叫人和睦呢？只有成熟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必要称为神的儿子。不要忘记，这里不光是讲到神的儿子，是讲的要称为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有了那个神的儿子的名声，意思就是说他那个成熟的光景叫许多人都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这个缘故，主告诉我们说，为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今天神的儿女相咬相吞的时候，你记得吗？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保守在圣灵里面的合一。今天神对于所有跟随他的门徒，特别是那些成熟的，在他身上有一个托付。那个托付是什么呢？这些人他们必须要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什么叫做使人和睦的人呢？就是因做他们的耕耘，因做他们的工作，结果你看见神的儿女们能够彼此相爱。当他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他们是主的门徒来。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人神一定要做一个工作，要除去他眼中的梁木的。因为只有十字架工作除去我们眼中的羊目，然后我们才能够除去别的弟兄眼中的刺，这样神的儿女中间就能够彼此和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七章。等到末了的时候，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意思就是说，凡是遵守主人遵守师父的话，我们这个所罗门的话，我们现在来跟随他。那这样呢，好比什么呢？好比房子盖在磐石上，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房子盖在磐石，因为智慧要建造房子，而教会就是主的房子。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就是呢，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目的就是要有一个房子能被建造起来，那就是智慧建造了他的房子。但是不要忘记，当这房子建造好了以后，圣经说，雨会淋的，水会冲的，风会吹的。这什么意思呢？用耶稣话来说，智慧要建造房屋，而教会就是主的房屋。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整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目的就是叫有一个房子能被建造起来，那就是智慧建造了他的房。但是不要忘记，等到房屋建造好了以后，圣经说，雨会淋的，水会冲的，风会吹的。 这什么意思呢？用主耶稣的话来说，
有人要逼迫你们，有人要辱骂你们，捏造各样的毁话、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到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雨淋、风吹、水风吹和水冲。因为什么？因为只要主真的建造他的教会，结果阴间的门就通通开了。那么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欢喜快乐，我们要得着双倍的祝福。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经过双倍的苦难，而我们要经过的黑暗也是双倍的黑暗。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得着双倍的圣灵，而也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双倍的福分来说，因为圣经里面双倍的福分都是指，都是用双倍的圣灵来代替、来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我们经过苦难、风吹雨打、经过逼迫，但是我们的主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讲到天国的赏赐，谁是得着天国赏赐的人呢？弟兄姊妹，乃是有这八福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主呼召我们，在我们身上，要在我们身上，要做出、训练出、雕刻出这八种门徒的品格出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样的人实在是有福的人。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就要进到下面，就是第五章这个八个福以后，一直到第七章末了，我们要仔细的来交通里面很重要的重点。但是我想当我们这样交通过了以后，弟兄姊妹很清楚，那个八个福实在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整个的序。如果你要知道他们的解释吗，你发现整个六章、七章就是这个八个福的解释。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所罗门的这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实在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愿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真是向他低头敬拜。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但愿这些话不让我们产生一种感觉，好像这话甚难，谁能够听呢？但是我们的主，你既然对我们这些苏拉米女说了这些话，我们就求你这些话能够在我们身上生根立基。主，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说，虽然聚会能够散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不只纪念我们这些在这里听见这些话的人，也求你纪念那些借着录音带听到这些话的人。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你自己荣耀的工作。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已经把蓝图赐给了我们，你已经把山上的样式向我们打开。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现在你要根据这个蓝图来建造聚会，要建造他的房屋，而且你告诉我们说，有一天风要吹，雨要淋，水要冲，逼迫的时候要来到。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有双倍的苦难，你却把双倍的祝福带给我们，你也把双倍的圣灵赏给我们，你也把双倍的安慰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就把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以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三十三节，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只做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四十三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其实我告诉你们，是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然后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前几个礼拜四晚上所交通的，我们一同来看三上的教训。我们八个福已经看见过了七个，我想今天呢，我们很快的来接触这八福，特别我们从第八个福开始看，那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我们知道这个福啊，严格说来是双福，是双倍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第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然后下面第十一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是双重的福分。不止这样，前面讲到福的时候都是天国是他们的，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必得宝足，他们必得见证，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这一次呢，讲到这里的福的时候，是说你们就有福了。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然后接下去，你们是地上的盐，然后再接下去，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希望能够记得这些非常重要的特点，然后我们对于这个三上的宝训或者三上的教训，我们就能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前几次已经看见过这里的八个福，说出跟随主的门徒拥有的八种的品格，而这个八个的八种的品格，严格说来是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一位呢，就是门徒们所跟随的主。所以实在说来，这个八种的品格都 实现在或者说都表现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曾经说过，他是万国所羡慕的。但是他为什么是万国所羡慕的，并不是因为他只是荣耀的弥赛亚。当他是荣耀的弥赛亚以前，他先做了忧患之子，为我们先成功了受苦的弥赛亚。他像大卫一样先经过苦难，然后才达到尊贵，先卑微然后才升高，先被弃绝然后才登宝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因为这个缘故，这里所讲的八福不只讲到那个万国所羡慕那个基督所代表的，而且特别提醒我们，这里的福气，这里的有福的人，不只指着基督说的，更是指着钉十字架的基督来说。那么因为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来呼召他的门徒，所以这些门徒们他们就应当舍己背起他们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主就告诉他们说，如果人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主的门徒。这是主对跟随他的人的一个最中肯的要求。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撇下一切？是不是指着撇下我们外面的财物，像古教会里面有人去做了修道士，把自己关在坟墓里面过日子，是不是呢？不是。撇下一切是不是指着我们今天把职业放弃了，我们全时间来侍奉主来说的呢？不是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做撇下一切呢？那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个八个福里面所代表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看着门徒，举目望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为什么这些人有福呢？因为这些人是撇下一切的人。那么什么叫做贫穷的人有福，或者邻里贫穷的有福呢？因为这些人为着跟随主的缘故，他们撇下了所有的财富。但是我们说过，这个财富不只是指着外面的财富说的，也是指着他们里面的财富说的。他们把自己完全的倒空了，邻里贫穷，不光是外面贫穷，邻里贫穷。现在这个门徒不只失去了外面的世界，他也失去了他们的自己。那这个是跟随主的第一个撇下，为主撇下财富。哀痛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乃是为主撇下自己的快乐。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些人乃是撇下自己应得的权利。然后呢，下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这些人是撇下自己的义。他们没有自己的义，他们知道自己的义不过是像一块破布一样，不过像无花果树一样，树叶一样，不能够遮盖自己的羞耻。连续的人有福了，他们是撇下了自己的尊严。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撇下所有那些不单纯的光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撇下那些幼稚的气息。然后最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当他们来跟随主之前，他们是放下武器的。那让我们记得，所有放下武器的人，意思是说他们从今天开始，他们不是自己来保护自己。我们是要特别在今天，当我们听见有许多的危险，有许多的疾病，我们就立定志向做一个保护自己的人。我们听说某一种药 有特别的副作用，我们就不用那种药。我们听说在报纸上告诉我们说，某个面包厂的面包曾经叫许多的小朋友们中毒了，所以有的人从今天开始就不吃面包。那不是这样，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是有一种的阿司匹林一直是对小孩子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最近在欧洲有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的孩子们就因为吃了这些阿司匹林，结果他们有小小的生命就被夺去了。所以不止在欧洲，他们讨论说要不要禁止这种药，那么有许多人为着保护自己，为着保护自己的儿女，不吃阿司匹林。那不是这样，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咖啡不好，有的人告诉我们可可乐不好，所以有人不喝可可可乐。那么不光这样，有的人告诉我们说盐太多不好，因为盐对我们的增加我们的血压，所以有人不吃盐。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我们是一个最会保护我们自己的人。但是请我们记得，迟早有一天，如果你我要做主的门徒的话，要知道我们的性命不是在我们的手里，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他的私利能够增加我们的寿命一刻。每次当我们祷告在那里祝谢的时候，我们已经求主分别为圣，不管这个东西能够增加我们多少的热量，我们已经分别为圣了，这个食物已经在主的手里。我们已经告诉主说，主不是我自己来保护我自己，是你来保护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你我应该怎样来保护你自己？你到外面吃饭的时候，你怕说会得到肝炎。你到外面做这个做那个的时候，你会觉得到处都是危险。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是一个放下武器的人，意思就是说，他天天都是在那祷告说，主啊，求你叫我脱离凶恶。主祷文里面叫我们脱离凶恶，就是在古时候是指说叫我们脱离狮子，脱离老虎，就今天来说就是叫我们脱离车祸，脱离各样的凶恶来说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起来保护我们自己，只有神主自己能保护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谁是最有福的人呢？是放下武器。有的弟兄刮胡子的时候啊，他不敢刮胡子，因为什么？他告诉别人，他我如果不小心，我就把我的喉咙就割掉了，所以他连刮胡子都害怕。那这样的人呢，他不会得病，这个病也没有，那个病也没有，他有一个病要得着的，结果呢，他要变成高度的神经过敏。你知道，一个高度神经衰弱的人，常常是个非常仔细的人，他仔细到一个地步，是处处保护自己。如果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话，他知道如果第一层楼或者第二层楼有放射线的话，他第一层第二层从来不去的，这个叫做保护自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跟随我们主的人，我们必须是一个完全放下武器的人，告诉主说，在今天这样的世界里，不止我们自己，甚至于把孩子放出去的时候，从前人是怕说孩子放出去会碰见狮子，会碰见老虎，今天我们这孩子放出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当父母不在身边的时候，儿女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是父母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儿女呢？不能。最蒙拯救的一条路就是让我们来做主的门徒。如果你我真的跟随主，要记得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撇下一切吗？我们到处这样紧张，我们到处保护自己，我们能不能说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不配说主的门徒。 因为我们以为说凭着我们自己的小心，我们能躲去这个病，我们得躲去那个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甚至有的弟兄姊妹在波饼聚会里面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他听说某个弟兄有肝炎，那么现在他就一直在算说到底那个弟兄是坐在第几排呢，那么如果他喝过了以后我也喝，那我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每次来到这个主的座子面前，要记得我们是跟随主的人。不错，我们是喝一杯不错，但是我们相信说不是那个酒。有人告诉我们说葡萄这个普通波饼呢，应该用葡萄酒，不应该用葡萄汁，因为圣经里面是说葡萄酒。那么还有人从卫生的眼光来说，他说虽然大家共用一个杯的时候啊，如果你用葡萄酒，和那个酒具有杀菌的作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酒有杀菌的作用，根本就不应该波饼。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你不能相信主在那里要保护我们。那当然我要在这里劝在座许多弟兄姊妹，当然有的弟兄们需要有好的信心，在座们需要学信心的功课不同，但是假设你今天感冒了，假设你真的有肝炎，你不管它是属于什么，是潜伏的也好，不管怎么样，你为做别人软弱，为做爱弟兄姊妹的缘故，你不是波波饼，但是你可以要求弟兄姊妹说让我最后一个波饼，等到别人都传过了再传给我。那当然如果在座的各个弟兄都跟随主，那么就不紧张了。那么假设你今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明明是一个感冒的不得了的人，然后呢你又是第一个喝那个杯的，那么你就把所有弟兄姊妹统统打倒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爱弟兄的人。所以一面这个功课是两面的，第这个一面呢，我们要学习不保护自己，让主来保护我们，但另一面有的弟兄们是要学习爱弟兄姊妹的功课，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不要等到有弟兄来说，弟兄啊好不好，求求你你最后一个波饼啊，或那这个就不好了。因为爱是不需要人来提醒的，爱应该是要圣灵在我们里面轻轻的说一句，那个微小的声音就应该能叫我们起来顺服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下跟什么样的人是最有福的人，跟随主的人是最有福的人，因为他是把一切都撇下了。那个少年的官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是家财万贯，但他失去的祝福是何等的大。我们的主是要释放他，我们的主说你变卖一切就有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这话甚难，谁能相信，这样谁能够进天国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说主呼召我们做门徒是要苦待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有这个把我们丰富的变成贫穷。不是的，不是主的意思，主最终的目的要释放我们。因为主知道一个最有福气的人是让神自己来保护的人，而不是自己保护自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要看见，如果主真的留我们在地上到了90岁，如果人家都称为你有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真有福气，因为我也吃人参，我也打太极拳，然后我懂得养生之道，所以呢我现在是个有福的人。不是，你应该能在主面前做一个见证，说我所以有福，我所以长命百岁，或者我所以今天蒙这么大的祝福，是因为我放下了我自己的武器，我没有自己保护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跟随主的人是最有福的人。那这个就是门徒的门这一面是指说门徒所付的代价，意思是说什么叫做门徒，这是门徒的定义。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因着他们跟随了那个万国所羡慕的，现在呢这一位主就在他们身上雕刻他们，变化他们，就把这些品格就组织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过这个八个福实在是一条路，头三个福是慢慢往下，先降杯，然后呢再升高。 那这是我们上一次看过，我们今天不再重复。那么到了末了，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还有呢，你们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毁坏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我们做过这个八个福啊，前面七个福是一组，后面一个福是单独的一组，因为它是双福。那么假设我们的主说，这样有福气的人，就像八个福所形容的，这样的人是一个可道喜的人，是一个有成就的人，是一个被人羡慕的人，也是快乐的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主是第一个，而所有跟随主的人都是这样。那么如果在地上真的出现了像马太五章这里所告诉我们这样的品格，那这样的人你看是与人无争的，因为他是怎么呢？他是温柔的人。这样的人是邻里贫穷，是哀痛的，是清新的，是使人和睦的，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人，应该是到处都被人称赞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如果这个宇宙真的有这样的品格出现了，那么我们知道在快两千年前，的的确确我们看见马太五章这里所说的八个福，果然在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拿撒勒耶稣身上是完全发表了，完全发挥了。那这样的人应该是像许多的圣人或者像伟人一样，因为他无论到什么地方把祝福带给人，他无论到哪里他医治人的病痛，他医治伤心的人，他能够叫瞎眼的看见，叫贫穷的人能够得到富足。那么这样的人当然是受欢迎的人。意思就是说，多少千年，是从亚当有历史以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从来就没有出现像马太五章所说这样的品格，从来没有过。结果我们知道在主的身上就完全彰显出来了。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天然的观念里面，这样的品格应该是世界所接受的，也是应该世界所欢迎的。但是听我们听，有一天这个八个福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就是我们主的身上的时候，结果我们看见有一个声音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除掉他，除掉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因着主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有温柔，有清新，也哀痛，也邻里贫穷，也使人和睦，那个基督的柔美的确在我们身上，